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想可能您还记得两年多前的小月月事件，近年来中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好心救人却被人反咬一口要求索赔的事件，导致很多人看见别人受了伤或老人跌倒而不敢上前去帮忙救助，有人想要救人又怕麻烦上身，只好先找到证人或用手机记录过程，之后呢才敢上前去救助。两个多星期前，广东一位救人者遭到了诬赖，于是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好心没有好报的事件究竟是少数的案例呢，还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见义勇为在中国反而成了风险极高的行为？法律的保护能够发挥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怎么样来改变人们不知感激反而冤枉好人的心态呢？
有关话题呢，我们继续请在演播室的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参与这个讨论。另外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中国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谭芳一起来参加这次节目。谭芳教授是中国好人网的创办人，他同时还创立扶助老人风险基金，帮助因为搀扶老人而蒙冤的好心人。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也开通了热线电话了。刚刚听众观众的电话反应很热烈啊，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宝生谈到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沉重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谭芳教授。我们先请谭教授来谈一下。谭教授，我们刚刚看到在开场白里面讲到广东这位男士竟然要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您自己还成立了这个中国好人网，显然呢是希望能够鼓动有更多的好人啊，推动这种社会的正面的风气。您来看一看啊，从这个小月月事件之前之后一直在发生像这种救人反而被咬一口，然后呢惹祸上身大家不敢帮忙这种现象，您觉得到底是一个只是少数的极端的案例呢，还是说它到底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啊？谭教授。
你好，我觉得在中国发生的这样一些事件应该说还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那么为什么
它反映了我们中
请说，
它反映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文明我们的道德建设出了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方面会出了问题呢？是由于政府疏导不够，还是由于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的环境、商业的环境、一切向前看的这种环境所使之然呢？
对了，就是在我们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啊，我们的经济的高速的发展的同时，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社会精神文明，忽略了我们的道德的建设，大家一切向前看。就像邓小平曾经在89年他就说过，那个时候他就明确指出，他说我们改革开放啊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就是教育，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的这个失误。那么这个问题虽然是20年前讲的，但是在今天仍然还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道德建设在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同时没有同步的前进，严重的滞后。所以他现在这个社会人们失去了道德观念，很多人失去了是非价值判断，所以他就在一些本来应该有人性有同情心啊，应该有感恩心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了啊。那主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了这个出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诚信出了问题啊，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有好的有善的有好人，所以当你去好心帮助他见义勇为帮助他的时候，他不认为是好的，他认为你可能是沽名钓誉的，他认为你是这个居心叵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出现了这个不少的一个事件，就是好心这个帮助别人，好心去救了他，特别是这个搀扶老人好心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了，但是往往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他的家属甚至他的本人就说，不是你撞的，你有那么好吗？是吧？他因为他不相信这个社会有好的有善的一面，所以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我们道德建设中间一个症结的所在，所以才出现了很多好人这个反而被冤枉的这种现象。
那赵全胜教授，您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令人心情沉重的一个话题啊。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自来就有尊老爱幼， 见义勇为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数千年都传下来。为什么到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广东这个事情是个很不幸的事件。那么除了经济转型造成的这个大家向前看而道德缺失有这样的一个缺点之外啊，这个另外呢跟这些年的一个大背景也有关系。大陆比如像文化大革命，像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强调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打人，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都造成了就是到底什么是正确是非观念，把过去的传统美德，比如像儒教什么批孔这等等这样的都给这样一来呢，就是社会失去了一个道德的基础，所以重新建设呀，确实很重要。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见义勇为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稍微令人还感到有所欣慰的，就是大家开始反思这样一个东西，比如对文化大革命的打人现象，现在出现了道歉这样的一个。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地方呢，对这个见义勇为做好事这样的，还建立了法规来保护，比如像深圳。就有这样的一个先试一下等等，这些呢恐怕都反映了对这个问题出现了重视，而应该把它给纠正过来。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是否应该鼓励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这种行为。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现在呢我们继续开庭我们听众热线。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可以拨打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来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是免费的。接下来请山东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说。
主持人好。哎，
请讲。张先生还在线上吗？哎，好像张先生忽然断线了哈。好，没关系，我们下面来接河北的张先生。河北的张先生，好，我们这个河北的这个张先生好像这个线路有点问题，我们来接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哎，您好，美国之音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讲。
我觉得我们国家那个伦理道德啊，那是因为是改革开放那个腐败问题产生那个就是一些物质敌，就是说唯利是图，对吧？伦理丧失，就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刚刚赵教授您谈到这个法律可以对于这个见义勇为反而遭到诬陷的这种行为哈，做出一些保护哈。我们下面来请教一下谭芳教授。谭教授，在您所创的这个中国好人网里面啊，您事实上你们这个网还特别为这个被冤枉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啊。您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您这个运作的过程怎么样？它到底发挥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中国好人网在2011年呢3月份。我们设立了一个基金，它在我们中国好人网好人基金下面一个专项基金，叫做搀扶老人奉献基金。这个基金主要是就是鼓励人们大胆的去搀扶老人，如果搀扶老人最后惹上的官司被冤枉了，那么就由我们中国好人网的在中国首先成立的第一个公益律师团，就是专门为好人打官司律师团，为他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为他打官司，万一打败了，那由我们中国好人网的搀扶老人奉献基金替他赔偿损失，也就是不让这个本来见义勇为、本来好心搀扶老人的人承担一分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好人网这个搀扶老人奉献基金到现在快3年了，那我们在国内啊这个帮助了50多个这个搀扶老人的这个好心人。那么我们觉得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几十个好心的人，我们在中国主要是要倡导一种理念，通过这个一种什么，就是要让好人有好报，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那么事实上通过我们这个在国内的这几年的这个努力，特别是这个我们从国内的其他的一些来伸张正义，来这个弘扬这个正气的一些有关的部门呐、媒体呀、还有民间的组织啊，我们共同的来推进这个道德的建设，这是我们搀扶老人奉献基金它要达到的一个根本的目的。那么除了我们中国好人网的搀扶老人奉献基金之外，我们还非常高兴的在我们国内看到很多的撑腰体，就很多大学的教授啊，很多企业家啦、很多的这个民间的组织啦、也就是说你们大胆的去搀扶老人，万一你被冤枉了，我们来撑你，我们来帮助你啊。在我们浙江温州就有一个这个慈善机构，他也成立了一个跟我们好人网啊搀扶老人奉献基金相类似的一个基金，叫做助人爱心基金。那么我们也同时也影响到有的政府，比如说我们云南昆明文明办的负责人，他就公开的向社会承诺，他说我们昆明的公民可以大胆的去搀扶老人，万一你要被冤枉了，那么由我们政府来买单。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推进的，就是整个社会呀、去鼓励见义勇为。现在在我们这个国内见义勇为的这个法规，刚才也讲到我们深圳是开的先河，但是呢这还是极少数的，在整个国家还不太普遍。但是也我们也很欣喜的看到全国人大已经这个做出了承诺，近期可能在今年2014年吧，会出台一个全国性的见义勇为保护法的这么一个草稿啊，来推进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保护好人的机制。那刚才我是讲德育方面的，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内发生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事情也跟我们的司法不完善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当搀扶老人最后呢对方还冤枉自己告上了这个法庭上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很简单的，是不至于发生就是好人被冤枉的情况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民事诉讼法一个诉讼原则，最基本的就是谁主张谁主证啊。如果我好心搀扶你，那么你认为我就是撞到你的人，你把我告上法庭了，但是法官就会要他拿出证据，如果他拿不出证据，那么这个好人按说就不应该被冤枉。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们有的一些地方，有的一些法官他没有坚守谁主张谁举证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就使得有些好心人就比较寒心。那么如果随着我们国家刚才说的见义勇为法的全国性的这个推举，我相信这一方面的事情会得到改善的。现在事实上我们深圳不仅在经济上起到了这个排头兵的作用，在立法特别是保护好人这方面也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的这个作用。
好，
谢谢谭芳教授。今天打电话的听众观众非常踊跃，
谢谢。
我们再来接几通电话。接下来是云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哎，哈哈，好好好，两位嘉宾，我是个基督徒。我打化验化验里面救过了40个人，因为现在我是无法，我尽量现在我们云南已经是买了他人肉，也就是杀人嘛。
好，谢谢云南的王先生。还是我们线路这个音质不是很好，再加上您的口音呢听得不很清楚，听到了您谈到您是一位基督徒。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美国宗教在约束社会道德方面所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关于这个见义勇为的问题吧，是这样，就说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中国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那么在49年以后，这个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有两次极大的堕落，一个就是这个所谓改革开放前30年，这个执政党搞这个阶级斗争，就是人为的在人民之中制造仇恨。第二次呢，就是所谓改革开放，就是一切向前看。这两次，这个政府的这两次 这个做法呢，就极大的这个导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极大的堕落，这是一个根本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的原因。那么具体到就是说这个最近的这几次这个见义勇为然后被冤枉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它就是说明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根子上还是在这个制度和政府身上。那么你政府强拆市民房，强抢农民地，你政府本身呢就不讲道德不讲信誉，那么你怎么能要求你下边的公民来做到道德高尚呢？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说有很多人救这个跌倒的老人然后被老人诬陷，那么这个到这个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就说这和一个什么有关系呢，和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社会医疗保险有关系。那么政府不承担这个公民的这个医疗问题，那么这个贫苦的这个下边基层的比如说这个老人摔倒了，那么这对于一个家庭这是一个灭顶之灾，他也没有办法承受。那么正好碰上救我的人，那我只能是诬陷他，让他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谢谢。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在这个政府身上。
好，
谢谢，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吉林的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你好。这个我想说两个吧。第一呢，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呀、啊，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不讲阶级斗争。这个吧，全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呀、啊，都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是正能量的。那么你这个不讲阶级斗争可以，你不能这个就学雷锋都取消了，那么你整个社会应该你弘扬真善美呀、啊，这个鞭打这个假丑恶，这是我讲的第一。第二个呢，那就说是小月月事件啊，把这个整个这个舆论导向啊，就是你一边倒的。我认为吧，这个像今天咱们讨论这个话题这个议题来讲呢，那还是这个还是比较，我认为还是个案的。
嗯，
所以说的话呢，舆论呢，应该呢，你应该从这个正面这方面的话，你多去这个弘扬，多去宣传。
好，
好了，主持人。
好，谢谢吉林的于先生、赵教授。刚才山东河北的张先生谈到了政府行为以及社会道德之间的关联。
嗯，
我们都生活在美国，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谈一谈。
对，
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或者使民众的道德水平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是谁的责任？是政府？是公民组织、家庭、宗教团体，还是怎么样？政府或者说立法机关应该不应该立法来约束公民的道德行为？
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可以叫做综合工程吧，
嗯，
就是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力量都要发动起来，比如像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宗教团体等等，这些呢都有一个一定的社会责任。当然了，有些邪教除外，那些，但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些呢，这个是要发挥很大作用。这个比如在美国和西方建立这个一些传统的，以至于巩固和弘扬这个社会上提高这个道德力，都是发挥了正面的作用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提倡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讲到中国的这个历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尊老爱幼，这样见义勇为这样的一个传统。它不是说那这个传统怎么样恢复起来。刚才那个河北张先生呢，讲的也有他的道理。
嗯，
比如像健全这个法治、健全医疗保险制度等等，这一切都有。再有吉林的于先生提的社会舆论，这个也很重要。社会舆论上，你不能光谁是万元户，谁发财了，你这样呢就变成这个有钱就是第一，对吧？笑贫不笑娼。这么一个社会风气的话，那个就使这个社会的道德的力量就得到倒退。所以呢，我觉得最近可能中国大陆内部呢也认识到这样的一些弊病，也有了很多的进行，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 老的一些传统如何发挥，这个要动员，不但是政府要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舆论，同时还有各种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民间的力量都要发挥，这样刚才讲到一个正能量，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嗯，这就是谭芳教授在做的。
哎，
谭芳教授，您的这个中国好人网啊，推出以后，很多人认为您是个傻人呐，因为您自己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教授的工作，忙得要死，然后呢还要用所有个人的时间哈，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来做这个好人网，然后呢做很多的，事实上还要做一些调查的工作哈，才能够确认是不是有些人真的是被冤枉掉。所以呢，您看一看，像刚刚的几位听众的那个谈话里面，事实上呢也谈出了很多的部分，道德的衰落需要靠社会风气的这个提倡等等哈。您听了刚刚那几位听众的讲话，还有赵教授的这个看法，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嗯，
您觉得还应该怎么样做？
我觉得最终啊，我们中国好人网现在在探索一种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社会主体、民间举例的公益慈善模式，啊，就是说政府它有主导的这个责任，它有倡导的这个责任，它有协调各个方面这个正能量来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的这个责任，这是首当其冲的。但是作为社会各个方面，也应该尽到自己的一个责任。你此外，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个普通的公民，不管这个国家的政府怎么样，也不管这个别人对待自己怎么样，或者自己的生存状况怎么样，我觉得，我记得我在小月事件之后曾经说过一段话，曾经有人就讲到，他说小月事件呢，这是因为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这个冤枉，所以呢，见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不管了。我说这不是理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两岁的女孩在血淋淋的这个躺在地上的时候，你能够无动于衷，这不能拿社会的不善、拿政府的不作为作为自己放弃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的这个理由啊！我们应该保住我们的这个底线，在尽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我们应该大胆的、一个大力的去呼唤政府，要求政府来改变这个社会，而不是只是一味的要求政府怎么样，然后我们自己不去做，甚至呢，以政府的现在一些腐败、一些不作为，作为我们自己啊这个丧失这一起码道德底线的一种借口，我觉得不好。也就是各个方面的，就是刚才赵教授说的，我们应该形成一种活力来推进啊。那么我相信这个今天的中国这种状况，它是长期发展中间的一个短暂的，因为现在社会的进步这是任何人也走上不了的。另外呢，也就是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它的善根还在这里啊，而且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踊跃的讨论这个问题，也说明我们正视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两点，第一，政府要像现在所讲的那样，要壮士断腕那样啊，去真正的下力气来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把我们的道德建设，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明要好好的建设，好好的弘扬啊，不能一切向前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自己的责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那我相信我们5000年文明古国的一些传统的美德还能够继续的得到弘扬和发挥的，我们的人性也会越来越快的、越来越多的回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回到我们的身边的。
嗯，
好，非常感谢谭芳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谢谢，
有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有山东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河北的柴先生，还有山东的张先生打来电话，对不起，抱歉，我们没有办法接听，希望您在今后的时日大家谈节目当中再打电话来参加我们其他话题的讨论。有关在中国您敢见义勇为吗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另外一位是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谭芳先生，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啊，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谈到这么深入啊，有那么多听众的参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给您有更多的启发。
是，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
我是赵婉成，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